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博友成教授。愿神的话语激励你的信心，使你能更好地认识神和更新生命，并坚定地跟随神。
弟兄姊妹晚安，还有慕道朋友们晚安。我们在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安静。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今天晚上我们在这个特别的聚集里面，我们求主你自己的圣灵特别在我们心中来动工，特别来告我们孩子的口，不是出于主你自己的话语，孩子求主你自己来亲自的拦阻，是出于主的，我求主来告孩子的口，来大大的释放。愿主今天晚上你圣灵能力在所有的慕道朋友心中运行，也在我们主里面的弟兄姊妹当中，他们也能够得到造就。愿我们在今天晚上的聚集，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名得到高举，让我们真正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成为一个世界在需要在等待的门徒。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谢谢，请帮我放第一张这个投影片。这个我大学的时候我是在台湾念大学，我来自台湾，我在台湾的时候念台湾大学，在念台大的时候，我是81年到85年在台大念书。那时候我们年轻人呢，没有什么钱，所以我们就喜欢逛夜市。逛夜市呢，可以买地摊货。买地摊货里面，当时在台大，在我们那个年代里面最流行的三种衣服，这个名牌，你们可以在荧幕上看见了，一个是企鹅牌，一个是雨伞牌，一个是这个鳄鱼牌。那么我当时啊到地摊去买东西，那台湾话呢就是三件一百块，差不多3件差不多3块美金嘛，还是很贵。可是呢，三件一百块能够穿上一个名牌的这个服装，比起这个真牌的话，还是觉得很值。所以我就去逛夜市，逛，然后去看，问3件一百，准备要买。我突然就突发奇想，我就问老板说：“哎，老板，我说这个是真的还假的？”这老板就眼睛抬头看着我，他用台湾话，就是用台湾话这样子在修理我。他说这个年轻人呐，这个3件100的东西怎么会有真的呢？我一听，好吧，我就有点沮丧，我就放下来，准备到下个地摊去看看有没有那边的地摊货。然后这个老板看我不买，急了，他说：“哎，少年人，回来！我跟你讲啊，虽然我这个是假的，可是比……”刚刚那边那个假货稍微真一点点。哎，弟兄姊妹们，朋友们，你们为什么会笑？在这么多的一个充满假货的市场当中，在这个充满假货的世界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个必然为真、全然为真的东西是我们要的，可是我们却不愿意放下或是付上那个真正的代价去买那个真的，尝试的去用一些简单便宜的东西去买一些假货，来好像来弥补一下我们当中的虚荣。更搞笑的，这个帮我放下一张。哦，对不起，我可以控制。各位有没有看见这个？我希望我能够看的，看到没有？两只鳄鱼。这是2006年，这是真的事件，在台湾造假货的这个鳄鱼牌，造了两只，这两只鳄鱼公鳄鱼趴在母鳄鱼身上，然后这个厂商被抓了以后还大言不惭，他说是我们公鳄鱼跟母鳄鱼交配以后生出这些小鳄鱼，所以现在在法国的鳄鱼牌是我们出的。在这种充满假货的市场当中，我们有时候要问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如果假货在这个世界当中，有没有可能我们现在所看见、所听见、所想的，我们的人生，我们自己所过的这个人生，是正版的，还是一个山寨版？也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是在一个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也跟着这世界的潮流去走，我们买到一大堆的假货，可是它真实的实际的价值却根本不在当中。 各位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大富翁？大富翁，我相信你们都玩过，对不对？这个大富翁这个游戏就是你要花上给你一些假钱，对不对？然后让你一些假资本，然后开始丢骰子，然后沿着这个走，然后在这沿路的路上，你们就去买房子、买房地产，在这边置产，最后你能成为大富翁。你怎么赢的呢？就是把全部的让别人能够倾家荡产，然后你坐享这个全部的这个城池，每个经过你家门口都要付买路钱、付这个过桥费等等，有没有？所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自己也是在玩这个大富翁的游戏。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大富翁游戏里面我们所拿到的是一个真实的富有，还是像我今天的题目里面是这个负债的富？我们的生命是一个真正真实的富足的人生，还是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做的就是一个赔本的生意？在路加福音里面其实讲过四个财主的故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在未来的今天到礼拜天，我给你们讲分享三个有钱人的故事。但是这三个有钱人的故事里面，你可以看见他们是活在一个山寨版的人生里面。他们以为他们拥有了全世界最好的、最多的东西，可是到了后面，他们才发觉，在他们人生的这个损益表、这个 profit and gain 这些 loss 里面，他们是一个红字的富翁，是一个负债的。所以我们刚刚所念的那段经文里面，我们再把它打出来，在这个地方，在这个上下文里面，如果你们去看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第一节开始，耶稣啊是跟几万的人他在跟他们分享。第一节告诉我们，这些人呢真的彼此践踏，在践踏的里面，耶稣跟他们讲了下面几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是讲到，如果你被人抓起来带到公会里面、会堂里面，你不要担心怎么样去分享。然后中间后面讲到说，你要如果亵渎圣灵的话，这个亵渎圣灵是不能够得到饶恕的。在父的面前，在子能够认子的，在父的面前认子的，将来子在父的面前要认你，等等等等，这样教导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教导。然后也提到说，哎呀，这个麻雀我在天上会养活，然后我们头发都数过了，等等等。但是呢，就在这样一系列教导里面，十三节这个地方，就这个人呢，我又不晓得他在干嘛，就是很莫名其妙就问了这么一句问题。主耶稣在讲很严重的、很重要的这个有关人生命的问题的时候，这个人就问了一件，叫耶稣做了一件事情，说你来帮我分家业。所以在十三节的地方，各位看见他说你来帮我分家业。那十四节耶稣说，这个我不是你的清官，我清官不断家务事。但是他看出来，当这个人在问耶稣这个问题分家业的时候，他心里面的一个动机，所以他就借着这个机会，从后面开始借着这个人所问的问题，耶稣讲了下面的比喻，或是讲了下面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第十五节他就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然后就讲到这个一个财主他的故事。那么我继续往下看，讲到这个财主他的田产丰富以后，他自己开始对他的生活做了一个筹划，他怎么样要来开始把他的丰富的田产借着他自己的财经的管理，能够让他的后半辈子能够安逸的享乐。二十节，上帝却对他这样的做法称他为一个无知的人。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这样的人为自己积财的，在神的面前也是不富足的。所以我今天想跟各位分享的是，我们先从主耶稣的第一个给我们的警告开始，他告诉我们要免去一切的贪心，免去一切的贪心。这个字当然在英文里面我们叫做是一个 greed， 是一个贪婪啊。所以我先想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在这个英文的 greed 或是我们的贪心里面，你知道我们的美国钞票怎么写 ？In God we trust。可是我们自己想一想，有时候我们就在这个假的人生山寨版当中，我们其实是在我们人的贪婪当中，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拥有的一切。所以主耶稣他在提醒我们说，你们要谨慎自守，不要 就是要免去一切的贪心。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好好想过中国字贪这个字怎么来的，上面当然像一个金，对不对？下面呢是一个贝，贝这个字我们知道是钱，但上头放一个金是什么意思？现在有钱。甲骨文里面，如果我们去看那个甲骨文，它上面的原来这个甲骨文呢是一个像那个一个三角形，像一个嘴巴的样子，嘴巴含的一个钱，知不知道懂我的意思？所以我们来想想那个含，包含含一个金，下面是不是一个口，有没有？其实就是一个字。也就是说啊，他们这个有人更搞笑，他们说这个口，这个金这个字啊，这个斜斜的地方啊，这嘴巴流口水。意思就是说看到那个钱一直在掉口水，懂我的意思？看着钱在掉口水，就是有人说他们一个另外一个讲法，这个贪这个字是我口里面对这个钱爱到一个地步，我都可以把它含在我的口里面而不愿意把它放掉。这个是中国造字的时候在甲骨文里面对我们的一个概念。其实这个贪婪这个字啊，最早是来自楚辞的离骚，这里面他说众皆静以贪婪兮，贫不厌，这个讨厌的厌，就是这个厌烦的厌，贫不厌乎求索。这个贫这个字就是满的意思，满足，已经满过来了。就是说在当时的世界里面，所有的众人都在竞争，都在用贪婪的方式在这个所谓的争名夺利，已经拿得满满了，他们还不满足厌，然后呢继续去求索，继续去寻找。这个贪字就是人已经有了，还要继续的再往前面往继续去做。那么后来呢，有一个人叫做王毅，他在著这个离骚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贪和婪做了两个解释。他说婪呢贪呢就是贪财，这个钱嘛，贝有没有，贪财就是爱财曰贪，然后呢爱食曰婪。我们各位来想想看，贪婪这个中国字什么意思啊？我不晓得这个图有没有让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我想我们再回到前面那个贪婪的那个蓝字，这是什么？两棵树，下面呢？下面是个女人。如果对弟兄姊妹讲，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出现过一件什么事情？神告诉亚当跟夏娃，应该讲告诉夏亚当说，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是有一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吃的那一日你必死。蛇来引诱夏娃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神启示，有没有启说？然后亚当说夏娃说不可摸，也不可吃也不可摸，但是他看见什么？这个果子一人远目，好做食物，吃了以后可以像神一样知道善恶，所以他就吃了。所以很有意思，我就觉得我们在中国的造字系统里面，为什么贪婪这贪吃这个东西是个女人呢？为什么不是个男人呢？而且我们再回到，当然这个有点讲的离题了，但是你知道，你还记得我们禁止通行那个禁，有没有？禁止通行的禁怎么写？下面把这个女换成一个士。在中国的古字系统里面，士指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的神，有没有？是士字部。我们的祭祀的祀，有没有？祭是四字部。在这个甲骨文里面，那个士字的写法是一个手在指，一个手在指的两棵树。然后我们中国人，我们仓颉老祖宗就说这个东西叫做禁，这个东西叫做你不要吃，有没有？ Stop 指的那棵树，这个手指的神指的那两棵树里面的其中一棵树告诉你禁，不要去。 可是在这个地方贪婪，耶稣告诉我们要免去一切的贪心，不要我们贪财，不要我们贪食的这个贪字，这个好像说是没有止境的这个贪法。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继续跟我们讲，他说我们的人的生命啊，我们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我们下面问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什么是我们的生命？什么是我们的生活？各位有没有想过？我下去拿一个我的那是。我不晓得这个图给你们有什么印，有没有什么这个线索？这是我的坐飞机，这个瓶子已经跟我跑了好多地方了。因为我两个礼拜前在英国，然后上个礼拜在 Houston， 所以这个跟着我飞越了好几千几万英里了。这里头我装的是什么？装的是水。刚刚我看到那个杯子里面，在那个杯子里面装的是水。如果你用生活和生命去做区分的话，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杯子或是容器，它承载的里面是它的内容物。比如说今天我在上飞机之前，飞机延迟，所以姊妹就买咖啡给我喝。给我的咖啡是一个一次性的杯子，可是那个杯子里面装载的却是一杯香醇浓郁的咖啡。我也可以用非常贵的水晶杯或是一个高脚的酒杯，我里面可以装的是一瓶清水，是一杯清水。也就是说，这个里面的内容物它本身的价值不会因为它外在的容器来加以增加或是减少。也就是 content， 它里面的内容物远远超过它外面的 container。所以我们的生活，我们日用的饮食，有没有主导文里面讲，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的这个日用的饮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在主里面的那个真正丰盛的生命，在里面的内容物是我们自己要好好思想的。也是在这个山寨版的人生里面，我们太多的时间呢去花在我们的外面的容器，而且经常会看人家的容器，看人家的杯子比我漂亮，看人家的工作房子工作车子比我大，但是从来不会看见在每一个人的家后面他可能都有一本家家难念的经。其实那才是他真正他的生命里面的内容物。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一个人光鲜亮丽的外表，可是我们知不知道他的光鲜亮丽的外表之后，他关起门来在家里面的时候，他是一个真正什么样子的生活？而这个生活形态是主耶稣今天告诉我们的，你要警戒一切的贪心，不要看到外面这个内容物它的漂亮或是稀松平常，它要我们看见人的生命不在乎我们的家道丰富。帮我放出来，谢谢。所以人的生命如果是用金钱这个价值来衡量的话，我们今天要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丰富要丰富到什么时候？我们的家道，我们的 possession， 英文是我们的这个所拥有的到底要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们才称为丰富，还是到什么一个地步我们称为缺乏呢？可是这个世界就不断地告诉我们说，我们一直都活在不够的环境里面。就像刚刚讲离骚讲的，众皆静以贪婪兮，贫不厌以求索。我们其实已经是在我们的家道当中已经非常的丰富，可是我们却仍旧在贪心的这个方向这个道路里面，我们就不断的在那里追求。所以用这个例子，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托尔斯泰讲写过一篇很有名的一个遇到故事，就是有一个人应该讲一个大地主告诉一个人说，今天在太阳下山以前 你走遍的纵横南北脚掌手踏之地都是你的。所以这个人就非常的高兴，他就开始往前不断的走。他知道在夕阳之前必须要回到他主人原来离开的地方，那么他在那段期间所走过的地方就是他的土地。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人他心里面的想法，要土地最大化，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最找到最大的土地，所以他就不断的走不断的走，认为前面还可以再多走一点，可以再多走一点。当他发觉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他才赫然发觉他要远离他的那个原来的出发点很远很远很远很远。所以托尔斯泰的故事里面，就是这个人呢就不断不断的就拼命死命的跑，跑回到他的原点的时候就去绝而亡。然后这个地主的仆人就把他挖了一个洞，就把他给埋了。所以托尔斯泰在这个故事里面，他问一个人需要多少的地图，其实不多，对不对？一个人我们要多大的地，大概就这一块而已，我们一个人要多大的地。但是在一切的贪心当中，在人的人生，在人生要家道丰富这种山寨版的人生观念里面，我们人就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就跟着这个世界来来回回的蹭来蹭去。这个是什么东西？这是一个墓碑。中国人好像很忌讳讲死这个东西，我特别喜欢讲这个东西。从这个墓碑上面，其实你可以学到三件很重要的属灵的真理。第一个，这个地方我们家的名字都会在上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人人皆有一死，人人皆有一死，所以每一个人将来的名字都会在上面。每一个人都会生于19不管多少年，会卒于2000多少年，我不知道，这个是看我们的，这只是一个假设性的数字，有人长有人短。但是不论如何，在你的人生当中，你的人生有时候在这个墓碑里面就是这一条线。在我的电脑上面，我还特地把它画，就是一寸，因为中国人讲嘛，寸金难买寸光阴，我就画了一寸这条线，2.54公分，在这荧幕上面，在我的电脑里面是2.54公分，就是我的人的一生就是这一寸，我的人的一生就是这一寸。所以现在今天要问的问题是，在这一寸的线里面，你要放进去什么？你的生命放进去的是什么？你可以放进去刚刚讲到我们的贪婪，我们的追求，以后所得不到的这种失望、苦毒、怨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或者是在这个当中，你真的是一个家道丰富的生命，是一个耶稣基督所告诉我们说他来是叫人得生命，得的更丰盛的这个生命。可是在墓碑的下面都有一个框框，这个框框我们在中文把称为墓志铭。什么叫做墓志铭啊？就是你一生的总结嘛，对不对？你的这一条线可以用一句话，或者是可以用一段文字来加以描述。也就是说，当你的后代子孙走到这个墓碑前面，看见墓碑上所写的这句话的时候，这个人的一生总结在这个框框里面。我今天问弟兄姊妹们，特别要问福音的慕道朋友们，如果你现在有机会要写这句话，我请问你，你会写下一句什么话？我对年轻同学们的建议是哈，你越早想出来你这一生要怎么做，你才会真正知道你这一条线里面你要怎么过，要不然你就在这个世界里面随波逐流。你还记得我们有一个这个当然是一个佛家的故事，就是一个大和尚带着一个小和尚跑到长江，在江阴要塞的上面就看这个长江来来往往的船，然后这小和尚就问老和尚说，他说师父，这个江面上面他们这些人都在干嘛？老和尚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说就在熙来攘往的人群当中， 两种人，一个为名，一个为利。所以我们 中文的成语叫熙来攘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我们在熙来攘往人群当中就是两种人，一个就是求名，一个就是求利。我明天有机会再继续跟你讲。很多人说啊，我是个教授教授，但是你知道，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名声建立那个上面，明天你会看见另外一个山寨版的人生。因为我把我自己的价值定位在我的头衔上面。很多时候，其实弟兄姊妹们，在北美这个生活环境里面，我们很多时间在这条线里面，我们其实活出来的是一个假的山寨版。我们是一个在山寨版的人生当中，我们自己不晓得。所以我希望用这个方式来让弟兄姊妹们去沉淀，去思想，去反省，你到底这一生里面这条线你要放什么地方。为时不晚，不管今天我们是白头发黑头发的，还是年轻到年老的，只要在这条线还没到达终点之前，你都有机会，我再讲一遍，你都有机会好好的在你的人生当中写下这个注脚，而成为今天开始你要过那个丰富人生的一个起点。从来没有说为时已晚，因为拯救的日子就在今天。我要弟兄姊妹在朋友们里面要知道，我希望你们能够想到这个，好好就是思想这个问题。然后呢，就用比喻对他们说这个财主的故事。这个财主他怎么说呢？这个财主他自己怎么想？他说，我住下没有地方，我要这么办，把我的仓房拆了，在那里收藏我一切的粮食，然后对我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在这段经文里面，你们会看见一个很有趣的，我把它这个用黄线黄字跟底线把它标明出来。因为发觉在这段经文，在这段文字比喻里面最常出现的这个字眼是什么？在他的全部的人生规划里面，在他的那条线里面，他所想到的就是自己。你看见没有？他说我的出产，我自己在大学是学农业，学园艺系，我知道一个地的出产不是我农夫能做多么辛勤的工作努力我就可以得到的。因为我们中国人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叫做靠天吃饭，有没有？是靠老天爷，是靠天吃饭的。地的出产的丰盛不是我在地上努力的必然结果。我再讲一遍，我们人在身上所有的功成名就并不是我们自己亲手劳动的结果。比如说你们在这边做高科技的工作，这个电怎么来？做电脑科技必须要有电，这个电的来源，电的输送，它的 infrastructure 怎么来，它的电的能源怎么来，它的交通建设的设施怎么来，并不是因为我在这里做一个很高科技的东西，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而是在我以外还有许许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在从事很多幕后的我们看不见的隐形成本，来帮助我们成为我们今天这个样子。包括我们自己的智力，没有人能够决定，我自己不能决定谁是我的父母，我也从来不能决定谁是我的老师，我也更不能决定谁是我的同学。但是我们就说我们努力，好好努力，都用功，好像所有的努力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可是你有没有看见，你今天到了走这个地步，是很多很多很多的人同时间在不同的时间地点给我们做成的。所以他说我的出产很丰富，不是他的出产，是神的一个特殊奇妙的恩典，让这个财主能够出产丰富。可是这个丰富的财主就认为这都是我的，财产都是我的，这个地是我的，出的土产是我的，然后呢我就要做下面这个事情，所有的打算都是在我的这个范围里面。所以他是 center of the universe、right? 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宇宙的中心，在他的宇宙中心里面，他是觉得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很了不起的一个人。这是一个地球，这个 各位知道这个是 Apple 最有名的，从我家的 Apple 电脑上把它 download 下来的。这个地球在一个点上，各位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如果能够把这边的灯光稍微关亮关暗一点点的话，我不晓得可不可以做得到。彩虹还有呢，对，有三道，对不对？还有呢，哦，对不起，我听见一个什么小亮点，我不晓得坐后排的人看都看不到，有没有看到这个？这是我们的地球。我去康奈尔大学念书，所以我在念书的那一年啊，其实很有名。我们那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无神论家，一个天文学家，一个很有名的无神论者，他的名字叫做 Carl Sagan。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Carl Sagan， 他当时是主持美国这个太空总署的一个很有名的计划，叫做 Voyager， 从大概1978年还是79年把这个卫星打上去，到了90年的时候，当这个 Voyager 这个卫星它要离开太阳系了，它已经在冥王星的外面，当然现在已经没有冥王星了，但在冥王星的外面准备要离开太阳系的时候， Carl Sagan请求美国太空总署，他说你能不能叫这个 Voyager 1它的这个 satellite 的 camera 能够转180度，对最后太阳系能够做一个全部的 panoramic 的一个照射，一个拍摄。所以他就这个卫星呢就调转以后，就一个角度一角一点一点一点的把它拍摄出来，然后这是一个电脑重组的画面，把当时的一个景点把它拍下来，拍下来的时候刚好看见地球就悬在虚空之中，这三条线是太阳的三，就是太阳光，是太阳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我们的地球就在这个小白点上面。这个是现在美国太空总署最大概是十个最有名里面的大概是算第一名，1994年 Carl Sagan用了这个故事，这边画面写了同一本书，就是 The Pale Blue Light, The Pale Blue Dot, 一个苍白的小蓝点。他在这个里面他提到，他说这个是我们的地球，这个是我们所住的地球，我们的家。他说过去多少年来，这种君臣将相，这种流人血，政治上的这种斗争都在这个上面。可是他说从这么遥远的距离来看，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只是一个小点。他说我们的身段，我们自以为很重要很了不起的那种幻想，都被这个小白点彻底的推翻了。他说都被这个小白点彻底的推翻。一个无神论者，当他看见这幅图画的时候，他说我们人是非常非常的渺小。后面他讲了一句更伤感的话，他说我们是这个白点被包含在这个巨大的黑暗当中，他说没有任何的暗示，没有任何的暗示会告诉我们会有外来的帮助来帮助我们。一个无神论者看见这个图的时候，他说我们没有救了，我们很渺小，没希望了，我们的生命大概就是这样子算了。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